最近几个礼拜我们都用同盟做题目开始，第一次同盟天召，第二次同盟神的喜悦，第三次同盟恩达到完全，今天同盟应许享神赐的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的城。上帝的城，圣经里用好多次比喻，重点的意思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以上帝旨意为目标的生活，以上帝价值观做准则的人生。当时的世界很多叫做所谓城邦国这样形成的，这从希腊时代一直到罗马时代，一个城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生活的环境和区域，以后几个城连成一个邦，几个邦形成一个国，城邦国都有它的中心，以它的国王为中心，都有它的准则，以他们世俗的价值观为准则。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羡慕，要向往上帝的国，上帝的家乡，上帝的城，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以上帝的价值观为准则的生活，实行完成上帝的旨意。凡存这样心的人，圣经上用一个特别的描写，刚才我们也读过了，这样的人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可见有些人称神为他们的神，神不高兴，因为神不感觉到光荣。这些人宣告说神是他们的神，神很光荣，神很高兴。原来指的是亚伯拉罕、撒来、雅各等等，但现在可以应用在所有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子孙，也就是我们这些因信做基督徒、跟随神、跟随主耶稣的人。所有基督徒应该都达到一个境界，至少这是我们的盼望。神称为你的神，神不会以为耻，千万别让神不能让以我们为荣。希望每一位，神是你的神，神以此为荣，得喜乐，得满意。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许可以勉强适应。不过先考各位一个问题，一个月以前全世界最热门的新闻和消息，请问是与什么有关？请回答。先请姐妹们回答，姐妹答不出来，那原来是那当然可原谅哈。现在请弟兄们回答，答不出来有点奇怪啊。世界杯足球赛啊，这是一个月以前连续性让全世界疯狂的消息新闻。世界杯决赛那一天， 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我搬家，搬家呢到新的地方电视没接起来，那一天实在有点沮丧啊，因为世界杯就要打了啊，电视不能看。好在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啊很有爱心，就邀请我去他家看啊，看的是非常大荧幕的电视啊，那非常精彩啊，看完之后还请我吃牛排啊，我就不敢讲他的名字出来，不然你们都找他去了啊。这个世界杯打得非常精彩，打得非常紧张却不精彩，你们看过就知道了啊。搞半天球盘来盘去，又被踢出去了，三脚短传又被拦截了，搞半天就是进不了门啊。这个西班牙队实在蛮厉害的啊，我这个不小心露出来蛮想考你们的哈。西班牙队得冠军啊，西班牙队啊的确过去是打了几次的欧洲冠军，但是从来没有世界冠军啊。这一次打败荷兰世界冠军，你去看电视啊，这个马德里啊通宵庆祝啊，这个巴塞隆纳那真是全程疯狂啊，这个西班牙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的球员真踢得不错啊，个人技术都是巅峰了，但是所以能够打赢啊，后来的评论员说啊，他们的主教练，这个主教练啊 Vincent Del Bosque 这一位先生啊，实在也高明啊，球员踢得好不说，若不是教练高明可能赢不了。你们看过的人就知道了，前面都不必看，因为球踢来踢去又出去了，踢来踢去又被挡住了，要看就是最后那十分钟就够了。教练就改变一个策略，用高吊球吊到敌方，就是对方的禁区一带，然后前锋冲上前去啊，补上一脚啊，就是临门一脚进网，然后就赢了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啊？讲半天你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哈 啊，这是我这些看到，哇，真了不起啊！最后就是，所以后来评论员啊，这一个啊，他们叫做啊一种高吊球战法，球员技术高超没话讲，教练战术高明，成为制胜的一个原因。球员技术高超，所以这一位 Vincent 先生被称为西班牙队的教练，并不以他们为耻，以他们为荣，做西班牙队教练。那现在我要让你们想一想一个问题，这一个情况，球员本事大还是教练本事更大？你们回答吧。两个都大啊。我 OK， 那么你去看报纸的评论员对于这个教练是推崇有加啊，若不是这样子，前面打了快打完了球都进不去的啊。那当然这个两个都好，两个都不错啊。我用这个做引子，现在来考你们，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是基督徒值得我们宣扬还是神值得我们推崇？是谁？好，你们啊太客气啊，都把责任恩典归给神，当然也不错了啊，荣耀都归给神。不过你们圣经读一读，圣经跑哪里去了啊？出来了，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请问是人的理由还是神的理由？你们不会念啊？这个中文都不懂吗？所以既然有所以两个字，原因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那一些人肯羡慕， 神称他们的神，不以为耻。所以人值得我们来表扬一下啊，这些人。不过这一句圣经很有意思，前面讲了所以应该就停在这里了，没想到马上接下来是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到底原因是神预备还是人羡慕，再请你们回答。好，又是神预备又是人羡慕，那这里要值得你思考了。思考的重点就是动词的时态问题了。请问是神先预备还是人先羡慕，是哪一个？是神先预备啊，动词时态很明显，我们中文已经用已经两个字把它表明，是一个过去的时态，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啊。神是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那么接下来他们是羡慕这个神预备的，所以神做了全部，人接受神所做的，这是圣经里面重要的原则啊。更美的家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功劳能够预备更美的家乡，永生神的城都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神的城以后称为神的国，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等一下要看的啊。神的国是神在那里掌权，神在那里作王，神在那里让这一个国美好的存在，所以一切是神在运作。但是如果你不羡慕，如果你不想要，如果你不在乎，神所预备的就给了别人了，就你就失去了神所预备美好的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城，还有那不能震动的国。神所预备的你失去了福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是神在做，人在回应，神赏赐，人羡慕，人领受，人得着。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强调两个今天要讲的重点，一个就是神的预备，一个就是人的羡慕。神的预备极其美好，人若不羡慕，人若不想要，你会失去神所预备。从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你再向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那里说，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的预备是神他在经营的，神在建造的这个城。经营这一个字是有很深的含义啊，它就是设计的事，规划设计然后经营。 NIV 新国际版本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为神是设计的建筑师，然后建造翻译成为神是营造的营造师，建造的营造师。所以是 architect and builder。 我们知道任何建筑现在都分这两部分，先由建筑师事务所规划设计，各种图样都画好，然后去招标 有营造厂、营造商能够接受这个设计，开始建造。不管设计、营造都非常费心思，付代价，要努力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正在建造新塘，泥巴围了，大的工具机器在挖了，在开始进行了。它必须根据过去四五年建筑师事务所所设计好的工程图，它不能乱盖的。当然盖需要有盖的技术、本事、机具、材料，而设计的已经把这些都规划好，图都画好了。画好这些图，经过四五年，的确花很多的精神，很多的力量。当然建筑师潘记建筑师，还有我们这边合作的韩国人 NASA， 他们一起在努力。我们教会的建堂小组也花很多的精神，我们是要感谢他们。特别梁伟全长老，他几乎就是 full time 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而且是义务在服侍我们。那么他的好同工陈元龙弟兄，陈元龙恐怕你们都不认识啊，已经长时间在帮我们各样的联络安排设计啊。还有像单连余弟兄，还有李华雄弟兄等等，他们都是建堂委员会小组的。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有机会要请他们吃饭啊，不知道你们会忘记的了哈。我偶尔就提醒你们一下，每当你们看到新堂在那边，新堂在建筑的时候，那样不对了，那一边了啊，那一边啊 ，OK， 好，那一边就那一边，好，不是那一边吧，是那一边了 ，OK， 不管哪一边哈。看到建筑的时候，请问你们想到谁？请回答。什么了？想错了？想梁伟全，想到了没有啊？想到了。还有谁？陈元龙啊？还有谁？不认识啊？不认识。OK， 陈元龙，请站起来。哦，在那里，在那里哈。啊，看到了哈。陈元龙弟兄默默为各位服务这么多年，你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以后看到他们要干什么？请吃饭。对了，以后你一年不要烧饭了哈。Andy 哈，你不要烧饭了哈。我说的话，但更重要是什么呢？要为这个建造商祷告，营造商啊，因为营造商要把这么样多的图啊，据梁伟全长老告诉我啊。图的本身有两寸厚，两英寸呢、啊，这么大吧，两英寸厚啊，我估计啊，总有五六百张以上吧，啊，连龙啊，多少张啊？很多啊，这么两寸厚的图啊，那一张一张图啊，然后交给他们去盖，他们去买材料，找工人，这个建筑公司叫做 Skinner and Cook。Skinner and Cook， 请各位纪念这个公司啊，让他们有聪明智慧，有各样的能力，把工程盖好。他们保证呢、啊，这公司不会倒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求神让他不要倒，就真不要倒啊！倒不倒，我们实在不知道的。但是求主给他们。好好的盖，完成重要的工程。神设计他的城，然后营建他的城。建造实在不容易，好像比创造还难。对我们说好像建造容易，创造我们不可能，不会。上帝而言呢，创造一句话就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光就有光啊，水就分开，地就显出， 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动物就有了，人就被造好了。创造在神的手中一下就完成，很快啊，七天。建造却花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神一直在建造一座城，这座城是属他的人，要让人能够被他建造，神居住在其间，在宇宙中心来彰显他的荣耀。神为了建造他的城，最大的牺牲和代价，时候满足，差他独生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道成了肉身，不但传讲真道，劝人悔改，更要赦免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流出他的宝血。刚才各位读过希伯来书，在第十二章里面记载，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上帝建造他的城，让他儿子成为人，还要流出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不断在天上为我们辩护，做了新约的中保。这位主耶稣的血到今天还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撒旦权势被打败。神建造他的城，经过许多不容易的过程，最后造成了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理会远不如亚伯拉罕的理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半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亚伯拉罕他是居住帐篷，他虽然年轻的时候住在乌尔城，是一个大城，但是七十几岁离开乌尔去到哈兰，七十五岁离开哈兰进入迦南，从此之后都是住帐篷的，都是寄居的，都像客旅，因为他是游牧民族，他要牧养羊群，必须逐水草而居。他周游各地，看到城，我想会让他回想幼年住在乌尔城。住在城市里面，当然比住帐篷更好，城市比帐篷更美。他也去过耶路撒冷，因为打败武王回来，耶路撒冷的王麦基洗德欢迎他，拿十分之一献在他面前。当看到耶路撒冷这样雄伟的城，他一定觉得这城比其他的城更美。不过上帝指示他，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所预备的城比地上的耶路撒冷还要更美，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千万天使所聚集的所在，是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圣徒将来聚集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居所，这是极其美好的。当我想到那里是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心里就很高兴。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 我实在对于教会分门别类各宗各派本身也就不满意啊。很多不信主的人常常批评你们这么多宗这么多派这么多会啊，这都是人所产生的，圣经上只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到了天上不在什么长老会、浸信会、信义会、什么改革中、什么卫理中，这个都不要了啊，那些都不重要。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如果被这些东西要高举标榜这个，那是没有智慧的，因为到了天上只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就是跟随主耶稣，他是神的长子，我们是众子，因为跟随主耶稣，因为有主耶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成为诸长子之会以后所共聚的总会，在那里真是极其美好。圣经的描写也很有意思，我刚才说过了，城邦国，所以当希伯来书用城描写的时候，马上接下来就用去描写，我没有请你们看，不过有请他们打出来，在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就是接下来，接下来二十七节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城，然后就用国来继续描写，因为我们说过了，无论神的城也好，神的国也好，中心的意思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以神的价值观做生活的标准，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人生的准则，这就是神的国，这就是神的城，这就是与世界不同的价值观。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第五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当他思想这些事的时候，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叫《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这是很有名的名著。为什么写这个书？当时许多世界上的价值观，那一些世俗国度的原则，在影响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当然在罗马帝国其他百姓也是如此。罗马帝国那个将近一亿多的人口，各地都有不同的小团体，虽然他们是在原来是在元老院，以后产生皇帝，皇帝元老院共治之下的一种形态，那么这一种形态下，许多基督徒受到世俗城市的影响，世俗价值观的影响，世俗的一些欲望的寻求，渐渐远离真神，再加上异端邪说起来攻击基督教，所以奥古斯丁写了《上帝的城》，重点要把上帝的价值观写出来。他写了这个书有22卷，1到10卷就是反驳异端对基督徒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价值观来攻击基督教。从11卷到22卷，把基督教的历史观、价值观、神为中心、神的价值和旨意为中心的一种人生，那么除了教会里面受影响，那么当然也向世人做见证。上帝的城、上帝的国，其实也是全本圣经的中心主题之一。上帝的国是什么？我想过去讲过好多遍， 简单的说，上帝作王，上帝掌权，上帝作王掌权之下的情境，这个情境包括人的生活，包括人所领受神的福气。所以圣经一直讲，上帝本来就是宇宙万王之王，万有的主，他创造了万有，当然就是万有的王，管理万有的主宰。只可惜人反对神，人远离神，人不要神管，人听从撒旦的计谋，以后撒旦的权势在人心里作王。上帝继续要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回到他的王权。旧约用许多先知呼喊人回转吧，回转吧，远离恶道，归向真神，听的人很少。上帝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耶稣来了就经常传道，传道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从加利利开始传道起，一直到后来被钉十字架，两个字是他的核心内容。我要考你们了，我也想讲过好多遍，两个字，你如果达成三个字也有可能，请你们想一想耶稣最重要的信息，两个字请回答。 OK 啊，各位越来越谦卑啊，我只好把答案告诉你啊。耶稣一开始起来讲到什么尽了啊，天国尽了，或者神国尽了，或者神的国尽了，一直讲神的国，讲天国，登山宝训，教导百姓怎样过生活，怎样是正当的伦理，就是天国子民的伦理。到处派门徒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传天国尽了，要悔改，要信福音。神的国尽了，要悔改，要信福音。耶稣把神国的能力借着医病、赶鬼、神迹、奇事彰显出来，不过很多人仍然拒绝接受神的国，耶稣就改变方式跟他们讲比喻，天国像撒种的，天国像芥菜种，天国像撒网的，天国各种比喻都跟他们讲明白讲清楚。然后讲到天国的未来，将来主耶稣再来，天国像什么？像十个童女。天国像什么？像管家的把工作按才干交给仆人。天国像什么？像山羊，像绵羊。天国的道理主耶稣在地上一直传讲，神的国、天国、神的城，它是一个类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神作王，神掌权，神作王掌权下的情境，神作王掌权下我们的生活，神作王掌权下你享受的福分，神要把他的国赐给你。人一直不要，一直不要，主耶稣来了，他就要成全事。怎么能让神到心里作王？就是接受神儿子耶稣作王。当主耶稣到心里作王，神就在你心里作王，神的国就临到了你，你就能活神掌权作王下的生活，你就能享受神掌权作王下的福分，今生就开始，一直到永恒。到了新耶路撒冷圣城 从天而降，极其的荣美，极其让人羡慕。圣经讲到那是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珍珠的门，宝石的墙，这样荣美只是描写而已。最宝贵的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这一个城的殿，神自己与百姓同住。当时到那时候，主耶稣基督面对面与我们交往了，这是更美的家乡，这是永生神的诚意。如果我们心里想念这一些，你要羡慕这一些。如果我们基督徒羡慕的只是地上的，我们就非常可惜，失落了神的预备。我们人在世上的确也都寻求更好的、更美的。最近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刚刚搬家。一般说起来，搬家都是搬到一个更理想的环境，更好的地方。我也没有不一样，所以现在住的比以前的好。可是请所有在地上寻求更美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真正更美、最美的家乡都不在这里。你在地上再怎么搬，再怎么好，希望你的心都不要在这里。如果你的心留在这里，上帝所预备的，你就失去了福分了。所以人要羡慕，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花了极大的心思和代价，这个代价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完成这荣耀的城和永恒的国度。我们盼望有羡慕的心，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然后承认自己是客旅，羡慕这永恒的境界。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当我想这一节圣经，我就突然想起大约五六十年前的故事，太古远的故事了哈。这个故事可以让你们做参考。这个我现在讲的，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的啊。不过当然这是跟政治有关的。1949年，国共战争告一个段落，那国民党打败了，所以蒋介石就退到台湾。那个时候，毛泽东很希望打台湾，所以口号是什么？很可怕的哈，叫做血洗台湾，赶快投降啊，不然就哇，很紧张的啊，很紧张。据现在解密的消息，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啊，杜鲁门接着罗斯福做总统，杜鲁门原来想放弃台湾，没想到，这真的没想到，就在紧张的关头，韩战爆发，北韩军队越界进到南韩，美国就全力防御北南韩，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就成为统帅，去跟南韩、跟北韩打仗。结果美国的基地，第七舰队马上就防御整个台湾海峡，以后两岸战争停止了，就不打了。后来当然一些小小炮战而已。那个时候台湾的依靠就是美国，很希望美国跟台湾更好一点啊。那么结果呢，杜鲁门下台以后，艾森豪将军就选上做总统啊， 这里面很可能因为杜鲁门跟麦克阿瑟不和，麦克阿瑟又从鸭绿江打过去啊，这个杜鲁门认为这一打世界大战不得了，又来了啊，所以后来把麦克阿瑟撤职，引起美国国内特别军事有关的人员非常不满，所以以后就选上了艾森豪。艾森豪是欧战的统帅，他是这个罗曼底登陆把德国纳粹打败的重要将领，所以艾森豪被选上之后大家稍微平息了，艾森豪做的也不错。没想到艾森豪跟台湾关系很好，他亲自去访问台湾，亲自到台北，那个时候蒋介石接待他，他到台湾那是大事了啊，因为对台湾而言美国是老大哥，那大陆俄国是老大哥，这是不一样的老大哥哈。美国老大哥的总统来了啊，所以啊热烈欢迎，结果学生就比较惨了啊，因为从飞机场两岸两边都是学生要排队欢迎，一直欢迎到当时这个蒋介石总统办公的地方，学生就要拿旗呐喊啊，沿街欢迎，里面呢就很像是远处看见，没有一个学生可以近处看见艾森豪长什么样子啊，车子开过去而已啊，不过呢却欢迎迎接，这个是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啊。什么叫做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心中存着一个很大的一种期望。那么现在要回到正题啊，上帝已经预备了，这一切做好了，那永生神的城，更美的家乡，不能震动的国，上帝都做好了，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我们心羡不羡慕啊？我们到底是不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真正知道今天地上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甚至五六十年只是过渡的阶段，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真心羡慕也要预备那更美的家乡。如果我们心里都不这样想，整天想的是地上的家乡，你会失去上帝预备的美好，因为更美永恒的家乡从今天你可以开始预尝到美味。那我们怎么来进行，下面我简单说两个就结束了。当你看到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阶段啊，我们没有时间去念十二节以前讲什么，也没有时间去念十七节之后讲什么，你自己回家看，那里是描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靠神，他真正信靠顺服神，神跟他说你妻子撒来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的妻子已经九十岁，他跟上帝说早过了生育年岁了，我妻子怎么能生呢？但是上帝的应许他有信心持守，他因着信却仿佛从死里得了他的儿子以撒，这是上文。下文讲什么？讲这宝贵的以撒长大了，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给杀了献祭，他就因着信顺服神的带领，真的去这样做。不过上帝拦阻，把预备的羊羔来代替他。圣经又记载了，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能叫死人复活，他也仿佛 从死人中得回他的儿子。这就是讲他一个真诚信靠神，顺服神，让神作王，让神掌权。他是神国的君王，他是这一个城的主宰。我们若真的羡慕神的国，不要只羡慕将来的福分啊，福分是一定有的，黄金街是你的，碧玉城是你的，珍珠宝石都是你的，但今天不要忘记，上帝的价值观是你的，上帝的旨意是你的，世俗的价值观，世界上面随便放纵胡作非为不是我们的，我们要与世俗的尘有分别，活在上帝尘的意义中，活在上帝国的意义中，神作王掌权，让我们过他掌权的人生，享受他掌权的福分。最后一点，刚才我们读的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是有当时很多背景，凡去过近东中东参观古城的人，你都知道很多古城现在是废墟。怎么变成废墟？不都是打仗的关系，大半是地震的关系。古时候建材建筑技术不懂得钢架，也不懂得钢筋混凝土，都是用大石块或者土块建造完成。一地震它就不能承受这种扭曲力张力，都会倒塌了。所以你去近东中东到处是废墟，大半是地震。他们想到那个会被震坏的城，会被震动的国是短暂的，上帝的城，上帝的国是不能被震动，永恒长存。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啊，感谢神这么样的预备，然后用虔诚敬畏的心好好来侍奉神啊。你总有一个心，我要侍奉神，我在小小的岗位，我在不足为道的岗位，我都能好好侍奉神，用虔诚的心，用敬畏的心，活在他面前，为他而做，荣耀他的名。神今生让我们预享天家永恒家乡的福气，将来带我们进到永远他所预备的福气。愿神赐福各位，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预备这么美好的城，祈求你感动，让我们心中满了羡慕，也因为羡慕能够超越今生的各种状况，也让我们坚定的信靠顺服你的旨意，你的价值观，用虔诚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侍奉主。求你带领保守众弟兄姊妹，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